我们一起进入一段攻读圣言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我念给大家静静的聆听。第一节，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来，有人把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耶稣看出他们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颂赞那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的神。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邀请小文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的正道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神啊，求主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明白你，晓得你，明白你的属性，明白你做事的法则，也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将我们的信心建造在神你自己的磐石之上。感谢赞美主，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在6月3号这天，美股市场啊，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股价的地震呢，震动了整个的华尔街。就是股神巴菲特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呢，股价在开盘之后不久，因技术故障暴跌了99.7%。原来每一股从72万美元一路狂泻到185.1块美元。那这个戏剧性呢，是因为暴跌是并不是市场的一个反应，而是因为技术故障引发了一个乌伦事件。那提到这个伯克希尔公司呢，在40多年前的时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一个纺织厂。当巴菲特经营在苦心经营几十年之后呢，他的资产从1964年2000多万美元增长到如今的1621亿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公司。那当巴菲特呢，他谈到投资的时候，曾说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普通啊。当别人采访他说为什么你会如此成功的时候，他就说他去寻找股价的时候是那个股票价格合理的公司，经营者非常的诚信，有竞争优势，赚钱的模式也很清晰，是一个可持续成长的一个公司。他说啊，想象一下，当你的手里面只有20个孔你可以打下去的时候，而这20个孔是你一生中所要做投资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谨慎于每一项的投资，因为只有20次的机会，人生呢就会最大限度的提高你的谨慎的这样子的一个方面。那这就是他运营公司成功的秘诀，就是不盲从于市场，他是把眼光投资在整个公司本身的价值之上。他在任何的投资之前都会非常非常的谨慎去做市场调研，去看重整个公司的成长和市场价值。所以呢，无论经济如何的动荡，或者是因为股票市场每一天都在变化莫测，当他把投资的信心放在公司本身价值之上的时候，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公司本身的价值是他信心的一个基础，也是他看来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那倘若一位商人他抓住了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信心本身，公司本身的信心可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能够取得一个财富的话，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明白一个道理呢？那就是 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价值呢？并且真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今天的整个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一个，宣誓身份，马太福音九章一至二节。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来，有人把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免了。那这段经文呢，告诉了我们事件发生的一个地点。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里面来了。这马可福音呢，同样记载了这个事件，他清楚地记载耶稣回到的城呢，就是加百农。之前主耶稣一直在加利利一带传道，之后呢，他就回到了加百农。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他生于伯利恒大卫之城，他成长于拿撒勒。那为什么马太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呢？他既不出生在这里，也不成长于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教事工的总部，看黄色的那一片就是加利利地区，而加百农是在整个加利利海上面的一个城市。加百农呢，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总部，他的侍奉在加百农为基础。耶稣经常在安息日进入整个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训人、赶鬼、医病，并且主耶稣也在附近的海边呢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主耶稣对加百农这个地区非常的熟悉，所以马太就说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城。交代完整个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地点之后呢，马太就进入了正题，来进入到发生的事件当中。有人把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马太在这里强调了这些人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这个瘫子就蒙了赦罪的恩典。在马太福音当中啊，作者没有过多的记载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只是提到了他们的信心很大。但是呢，在马可福音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是怎样的一个信心使这个瘫子得蒙恩典。马可福音二章三至四节说，有人把一个瘫子带到耶稣那里，是有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挤不能带到他面前，就对着耶稣所在的地方拆去房顶，拆通了，就把瘫子连人带褥子坠了下去。当时的情况是人真的很多很多，整个的房子被围到水泄不通。这四个人呢，原本抬着摊子呢是要从正门进去的，让耶稣来医治他，但是当时围观的人真的是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进不去呀，他们就另辟蹊径，找一个方法，他们想到了拆房顶的办法。那古代犹太人的房子就是一个平顶，然后平顶通常是木梁上铺了一层很厚的一个粘土，然后由石轮压过去啊，整个屋顶就很平整。那这个房顶呢，就易于拆卸嘛，人也可以借着这个房子外面的石阶走到整个屋顶上面。从这里看到啊，这四个朋友和摊子，他们的决心真的非常的。就是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见到耶稣，哪怕把房顶给拆了我也要见到主。我想啊，我们猜一下，这个时候人那么多，而房子的主人应该在屋子里面陪着耶稣吗？然后呢，他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主人正在房子里面陪着耶稣听耶稣讲道，他们就贸然地把这家的主人的房顶给拆了，要把摊子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他们的信心用行动真实地表达了出来，是极具有说服力的。我们想象一下啊，原本门被围得水泄不通，本可以转身而去， 改天再来嘛，说明他们只是碰一碰运气，能进去就好，进不去没关系，并不是真心相信只要把摊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就能够使他站起来。没有看见，但其实已经信了，所以就敢把房顶给拆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跨越眼前所面对的挑战，破釜沉舟的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破釜沉舟呢？因为未经主人的允许拆别人家的屋顶是违法律法和伦理的。你没有经过别人家的那个什么，就像你们家门然后忽然有人闯进来啊，有人给你把房顶给卸了，哇，这是违法的，这是违背伦理的嘛。但是他们对朋友的爱和对主的信心使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承担这个责任，为朋友得医治而付代价。结果他们的信心就受到了主耶稣的赞许，信心的行动得到了回报。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这四个人有如此大的信心呢？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巴菲特买股票是因为他对持有股票的这个公司的市场价值本身的价值充满了信心，所以他敢长期持有。那这四个朋友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信心呢？他信心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呢？使得他敢于这样子去做，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是谁，他知道他是谁，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敢这样子去干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如果没有那么样子的相信，他们不敢吗？万一我把房顶拆了，哇，没有那个怎么办？会有代价的，会有后果的。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是神。如果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他就有救了。那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当中。当主耶稣啊正在跟屋子里面的外面的群众讲话的时候，忽然房顶被拆开了，然后从上面坠下来一个人躺在褥子上。主难道不明白这些人的心意吗？不明白这些人想要得到什么，想要做什么吗？当然知道，但是他没有按照人所要想听到的答案回应这个摊子，而是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那他说：“我是来医治的，你干嘛跟我说我的罪赦了？”这里的罪呢，在原文中是复数，表明这个摊子外面的症状呢是不能行走，而里面的病因却是因为很多的罪。主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孩子，放心，你可以站起来了”，而是说你的罪赦了呢？为什么？大家有思考过吗？因为主耶稣要在这里向众人显明他是谁，这点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一个极其关键的一个核心要素，要向众人显明他的身份。如果主耶稣只是说：“啊，你可以站起来了”，当然这个人就可以站起来嘛，因为他是神啊，他有能力使摊子站起来。但是不要忘记，犹太人也相信先知可以行神迹，在旧约当中记载了很多可以行神迹的先知，摩西、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可以让死人复活。所以若主耶稣只是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在场的众人很有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或者只是一个教师。因为有一些先知可以也可以使人站起来吗？但是主耶稣的目的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要向众人显明：“我是弥赛亚，神的国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了，你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犹太人在苦苦地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热切地盼望弥赛亚呢的到来。所以主耶稣在向众人显明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要让在坐在屋子里面的以及站在屋子外面的人 对他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他是神。他来到世上不只是让你可以站起来，不只是医治你的病痛，帮你赶鬼，他有更重要的使命，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啊！所以他才这么说。因为人看重的是外在的表现嘛，和行为啊，看到病有没有被医治，鬼有没有被赶出去。但是主耶稣看到的是人的内在和本质，他要解决的是人的灵魂的问题，救赎的问题。主在这里点出了这个摊子生病是因为罪的问题，他一语就道破了症结。因为他不单要医治他的身体，更要拯救这个摊子的灵魂，使其罪得赦免。所以主耶稣是神，他赦免人的罪，彰显出了神核心的身份。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他在这里要彰显出神的核心身份。但是当主耶稣说出这赦罪的话语的时候，就大大的冒犯了在座的经学家。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三至七节，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个人在说健忘的话。耶稣看出他们所想的，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他就起来回家去了。那几位经学家听到以后就说，这人在说健忘的话。经学家呢，是讲解旧约律法的学者，他们抄写圣经，旧约圣经，所以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拥有解释和教导圣经的权威。那为什么这些经学家会说你说健忘的话了呢？意思就是健忘呢，就是越过本分，窃夺了神所专属的赦罪的权柄。因为犹太人认为只有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说你有赦，我有赦罪的权柄吗？所以他们认为主，你这个人过界了，你窃取了神所专有的赦罪的权柄。当主耶稣说出赦罪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旧约明确的记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个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你敢窃取上帝的专属的权柄，你是会被石头打死的。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也更加详细了在座的这些人啊，经学家他们的身份。这里马太福音只记载了经学家，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不光经学家，法利赛人、律法师也坐在那里，他们是从加利利、犹太各乡村并耶路撒冷来的。所以这些人来做什么？坐在这里的这些人是从附近来的犹太，甚至耶路撒冷走了三天来这里，他们就是来考察耶稣，观察这个人到底是谁的，就是要治他的罪，定他的罪的。所以当耶稣说出这个话的，哇，看，就大大的冒犯了他们。此刻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杀耶稣的这个动机了，这个人敢僭越，敢说僭越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他知道这些人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主就问他们。这里的恶念是主耶稣对他们不信的一个批判。对主来说，不信的心就是恶念，因为你不相信我，因为你不相信我。于是主耶稣对刚才说的话做了更多的解释，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你的罪赦了，或是站起来行走，哪一样难呢？哪一样难呢？在人看来当然是行走更难啊，因为历史就可以看出结果嘛，一个摊子在那里，你站起来行走，因为如果不行走的话，说明你是假的嘛。而赦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啊，你的罪赦了，看不见嘛，你说赦罪就赦罪了嘛，摸不着啊，怎么去证明？但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拿起褥子来反而比较简单，因为先知有医病的恩赐啊，先知是可以办到这件事情啊，而且起来行走是没有风险的，不会被石头打死，不会被定罪。 对于主而言，这件事情太容易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罪赦了，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僭越了神的位分。所以主耶稣只要不显明自己是弥赛亚，不是神，他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主耶稣就质问他们，你的罪赦了或者起来行走，哪一样难呢？他去质问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律法师，其实他们听了，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的，他们的心被固化了。主耶稣要借着摊子的事件，向这些远道而来的观察他的这些人们显明他的身份，因为这些人处于整个犹太阶级的统治层，他们有错误的弥赛亚的观，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观点，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重新塑造他们正确的观点。经学家即便看见主耶稣所显出的神迹和医治的能力，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因为犹太人所认为的上帝的国和主耶稣所宣扬的神的国是有本质的差别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张力。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来自大卫君王的体系，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带领犹太人恢复大卫王朝的繁荣啊！但主来的目的不是这样子，他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到神国度的永恒当中。主一再一再的在地上的三年半的教导当中告诉他们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但是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不明白，他们听是听了听不进去，看是看了看不明白的。文士对主耶稣身份的不接受，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也不愿意，他们对犹太人原有的国度观存的很固执的一个认识，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弥赛亚，他们不想要，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认为的弥赛亚，当真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不想要，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要的，以至于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批人。但是要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反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反而需要的就是要放下自己原有的成见、偏执和固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啊。什么是相信的人？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的人啊。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点明了主耶稣的意图。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故意要说给你们听，就是要在让你们在屋子里面坐的、屋子外面站着的人看到主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看到我就是弥赛亚，你们要来跟随我，你们要来跟随我。所以当他吩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毫无悬念，这个摊子就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病了多久，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可能从一出生就是瘫子，他可能后面因为罪的缘故变瘫痪的。但是当主说起来的时候，无论你瘫痪多久，你就起来了，就回家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两组人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四位朋友和瘫子对主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今天就算要把房顶给拆了，我也要见到他。而在座的那些法利赛人、经学家和文士亲眼看见了神迹，不信，甚至动了杀机。对待同样的神子，因为信心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明白，把信心放在正确的地方真的很重要。我们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主耶稣已经显明自己的身份之后，结果让人唏嘘啊。我们来看第三段，马太福音九章八节，众人看见就起了敬畏的心，颂赞那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的神。敬畏的心表达的是一种害怕和惊讶， 众人对这件神迹的反应显示出他们领会错了主耶稣行神迹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并不只是表明神将权柄赐给人，因为主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乃是表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但是从群众的反应来看，他们还是没有明白，他们没有明白，他们也没有认出耶稣就是神，他们的眼睛还是瞎的，属灵的眼睛还是瞎的，神性的一面被无视了，主耶稣基督神性的一面被无视。摊子的故事就像一颗试金石一样，把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都毫无保留地照出来了，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三种人。第一种人，经学家、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看见主的神迹，但是不愿意承认主的身份，固执己见，活在自己已经既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哪怕事情发生在眼前看不见，就是不愿意改变，就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一群墨守成规的宗教徒，徒有宗教的外表，里面却充满了自以为意，嘴上常常提到神，自认为认识神，但是对活生生的人不感兴趣。他们对摊子感兴趣吗？他们真的在乎那个摊子站起来还是躺着吗？他们不在乎，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定罪的。对人冷漠麻木，对宗教和律法充满了热忱，这代表了一群活在宗教当中的信徒，常常的将信仰挂在嘴上，里面对人充满了批评和论断，对人没有饶恕和关爱。这样的信徒啊，就是非信徒口中常常提到的，过去我认识某某某，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是这样这样这样，伤害了我，我再也不想去教会了，你们基督徒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而这一群人常常拦阻人认识神的宗教徒，就是律法师的、经学家的这一类人。第二种人就是那些站在周围的群众，他们一定是听了很多关于主的事迹，听到他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当主来到加百农之后，哇，火速的赶过来围观，把整个的房子围到水泄不通。但是从他们最后的反应来看啊，他们是被神迹、医病赶鬼所吸引，而不是来寻求永生之道的。因为即便主显明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也宣告了赦罪的权柄，他们还是不明白，只是对神起了敬畏的心，却没有跟随主。这些人啊，最后就会散去，就会散去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7:14-7:13-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短短的在他钉十字架的就在一周多的时间，十字架下面有几个人还在跟随他，群众就四散了。这是第二类的人。第三种人就是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第一，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对主耶稣身份的正确的认识上，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真的认识他。这些人的属灵的眼睛是开的，他们的灵性真的很高哎。他们来到这里不光是因为神迹，而是因为认识主，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第二，当他们有了这样的信心之后，他们一公开的行动表明了这个信心，他们的行动是人人可以看见的。最后，因为他们的信心得到主耶稣的赞许，神所赐给他们的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他们来只是想让摊子站起来吗？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需求。但是主不光让他站起来，我也赦免你的罪，我让你得着救恩啊。神所赐给这个摊子的远超过他所求所想，信心带来了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 如果你参与在这个事件当中，站在哪一个群体当中，主耶稣又喜悦哪一种的生命呢？显而易见嘛，他盼望我们活出摊子和四位朋友的生命，认定基督就是永活的真神，我们就不管不顾地来寻求神，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是无价之宝，是我们舍弃那一切都要跟随的。我们的信心当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的价值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信靠他，持定永生，追随到底，因为他的真神的价值，我们的信心当建立在他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的生命都有一些地方需要用信心去跨越。希伯来书11:6说，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的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现在当我们用信心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要赏赐那些用信心寻求他的人。现在呢，我们就花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跟主诉说，让主帮我们开路。就像神使这个摊子行走一样，我们也凭着信心经历这样的神迹和恩典。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点，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去跨越，让我们的信仰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连接在一起，真实的经历神的帮助和带领。我邀请敬拜团一起上来，我们安静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为你自己，为周围的人，或者为教会来祷告。我们的信仰要真实的经历上帝，要真实的与主相连，不只是头脑上的一个认知，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渴望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真实密切的一个关系，他渴望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而经历的这把钥匙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我们来为自己的祷告，如果我们是小信的人，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真的是主啊，我想信，可是我信心不足，我们来就到上帝面前来求这样子的信心，求主加添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难处都交托在你的那里。神啊，若是我们小信，我们不信，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小信和不信的罪，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神啊，我们渴望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你，我们渴望惊叹于上帝你的作为。
主啊，提升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那里，让我们不看环境，让我们不被里面很多的负面的思想和情绪所影响，让我们注目于主你那里，帮助我们跨越我们个人的难处、教会的难处、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的难处。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主啊！因为离了你，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主啊，此时此刻就求你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浇灌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小心和不幸。你真理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上帝是怎样一位又真又活、大能大力的上帝，行万事不可测度的神。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理性，打破我们过去惯有的思维，给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让我们生命不断的经历你，不断的经历你。主啊，无论我们年岁如何，我们渴望生命与你相遇；无论我们年岁如何，主啊，我们渴望在灵里面一个真实的、不断的翻转和成长的属灵生命。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教会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充满我们，你真理的话语，你圣洁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难处和困境。求主赐下你的怜悯和医治，帮助我们跨越这一切。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